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这一集，慧智佛学班跟大家一起研讨的是菩萨的主要修行方法六波罗蜜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们这一集从施罗波罗蜜开始，这六波罗蜜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还有般若。布施我们上一期提过了，那这一期谈持戒波罗蜜。有关施罗的意义，就持戒的意义，两个礼拜前我们有稍微说过，现在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。有关于戒，有很多相同类似的语词，其中一个就是施罗，我们讲义的341页的标题啊，施罗，施罗在印度话希腊啊，它本来是印度的一个普通的话而已。它原来普通的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习惯，就习惯性啊。那么一般的用语，这个习惯呢，当然有好的习惯，有坏的习惯。那么我们佛教特别针对这个好的习惯，把它用来当作戒的一个主要意义。虽然是一般是习惯的意思，不过呢，在佛教的戒比较着重在好的习惯，所以施罗我们持戒的话，就要注意到底我们在持戒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好习惯养成出来，到底这个防非止恶的力量是不是让它习惯成自然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如果说持戒觉得到处受束缚，有人在的话不敢做，没人在的话就跃跃欲试，类似这种没有这个防非止恶的一个好习惯养成的话，那还没有得到这个施罗的本意啊。那么另外呢，有律仪，律仪就是防护我们的身口意，不要犯种种的过失啊。还有律比奈耶，比奈耶有断恶啊，还有调伏调练。让我们心本来刚强的变调柔，本来不直的让它变直，变正直等等。那么如果说有其他人毁坏的话，那么用大家大众的威德力有一个制裁种种，这个就是比奈耶。那么虽然说戒有不同的各种译名，就是不同的类似的话，那么我们用来作为菩萨的这持戒波罗蜜呢，主要就是施罗，施罗，施罗就是好的习惯。所以如果我们看讲义341页最开头，施罗勤俭性善，就是好的好的习性，习已成性，我们习惯成自然，习惯造成个性。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好行善道就是众善奉行，不自放逸，那就是诸恶莫作咯。那所有的恶，不管是大的小的都莫作，那所有的善，不管大的小的都积极去实践，这才是真正的施罗。或受戒行善，或不受戒行善，皆名施罗。就是说这个戒呢，并不是说有人受戒你才算有这个戒法，即使在没有佛的时代，能够打从内心自发强而有力的这个防非止恶的习惯性啊，也名为施罗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既然在菩萨提到施罗波罗蜜，什么叫波罗蜜呢？波罗蜜就是圆满，圆满啊，或者是最高完成的意思。那么既然是持戒的圆满，那当然不是说只有戒条五戒啦、八戒啦，或者比丘250戒、比丘尼348戒，这些戒条规范的持好就好，不是这样。既然是戒的圆满的话，那即使这些戒条没有规范的，我们都要这个周遍圆满的持守，那才是持戒的圆满。所以这个施罗波罗蜜我们到下一卷还会具体来谈。那么在这一卷13卷，主要先谈在家的戒还有出家的戒。 那菩萨的施罗波罗蜜当然就要发菩提心啊，还有大悲为上首，还有无所得为方便，要空性的自悲啊，不要分别说哦，这我在持戒，那别人犯戒，起轻慢心啊，种种这就不好啊。所以戒法有一个重要观念呢，它是在戒自己，而不是拿个戒尺在戒别人啊，到处看到别人犯戒，这个不是戒的本意。好啊，我们上次是提到351页啊，我们在五戒有提到不杀生、不偷盗啊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不邪淫讲义351页。首先，邪淫的戒相是什么呢？啊，邪淫者，若女人为父母、兄弟、姐妹或者丈夫、儿子所守护，这个是属于人的守护啊。或者说为世间法，或者国法，或者是王法守护，啊，乃至后面会提到佛法所守护啊。前面是人的守护，后面是法的守护。那如果违犯的话，那就名为邪淫啊。若有虽然不是被人所守护，但是呢有被法所守护的话，我们也不能够违犯啊。比如说像佛法的守护呢，就像说一切出家的女众啊，那不能够侵犯她。那么即使是在家的女众啊，在家的女众他受一日戒，一日戒这个后面会谈，就八关斋戒，他戒体是一天一夜啊，这是佛法的守护。如果有人用强力或者钱财或者种种诱惑啊，或者即使说自己的妻室啊妻子，不过呢他有受八关斋戒，或者说他怀孕了，或者说他有小孩子还在哺乳阶段啊，或者说非道，就女根以外的地方啊，用强力的手段来行淫的话，那么这个通通名为邪淫。像这样子种种，乃至以花曼啊，给淫女为了迎合她啊，与这淫女会合，像这样的通通名为邪淫。因论生论啊，有人就问。如果说你是被父母兄弟啦或者先生所守护，那你违犯的话，那这个人会产生嗔恨心吗？啊，那么如果是为王法、世间法或者佛法是守护的话，那是破法啊，这个是名为邪淫。可是呢，这即使是自己的妻室、妻子，为什么也名为邪淫呢？啊，论主回答，底下有分四行啊。这个四行就是对上面那一段的第三行，若自有妻受戒，或者是有身乳而非道啊，分别对应的啊，第一个就是妻受一日戒。如果你允许自己的妻子去受八关斋戒啊，就会为佛法所守护啊。虽然说她本来是你的妻子，可是呢，现在为法所保护，他不自在，所以在这段期间，他还在受戒的期间啊，即使是自己的妻子，也不能够行淫啊。如果过了这个受戒的时候啊，就不是佛法守护，就可以解除。好，第二个就是如果妇女怀孕啊，那各方面不方便呢、啊，如果行淫的话，容易伤害胎儿。第三个是乳儿还在哺乳阶段，如果引起母啊，这个乳就比较容易枯竭，或者说这个母亲啊心着淫欲啊，对照顾小儿比较容易疏失。啊，最后非道之处，就女根之外的地方行淫，强淫非礼啊，这也名为邪淫啊。那么这些不管是人守护或者法守护以外， 这些我们不做，就名为不邪淫。底下又有人问，如果是丈夫不知道或者没有看到，或者说他不因为这样而起烦恼，那这样有什么罪吗？答曰，这个跟先生知不知道生气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行为是邪的，邪的那就是不正。这不管先生生不生气，这个另外一回事，这个行为不端正的话，那就是有罪。复次，有此种种罪过，夫妻之间的感情虽然说他身体不同，但是呢他们是一致的啦，同体一致，没有差别。如果你夺他所爱，破其本心，那跟盗贼没有两样。再来，就犯了邪淫有重罪，不好的名声就张扬出来，为人所憎恨，得到的乐很少，可是呢部位很多，有的部位刑罚杀戮，或者是部位先生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人被他所知道。那一旦被知道以后，有的又妄语来说很多的理由，这样的妄语为圣人所呵斥，而犯邪淫又犯其他的妄语等等，这些呢那是罪上加罪了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克制这个淫欲的心，不要犯邪淫呢？请看下一页。淫欲放荡的人应该这样的思维，我自己的妻子或别人的妻子同样是女性啊，这个身心彼此无异，那为何我们这样妄生迷惑之心，这个惑心不断的发生来追逐这些不好的念头呢？邪淫之人会破今世好的名声，还有就是身心不得安乐，今生身心不得安乐，经常会怀恐惧，那后世也不得升天，不得涅槃，不能够得无上菩提道，所以破后世之乐。复次，我们反省自己，反省自己，换个角度来想一想，如果别人侵犯我们的妻子或者侵犯我们的先生，那我们心里会作何感想呢？我这愤恚，我们当然会心里不高兴。同样的反过来，如果说我侵犯别人，那别人一样也是不高兴的。所以像这样子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扩充自己的仁爱之心，能够自我克制，而不犯邪淫。复次，如佛所说，邪淫之人死后会堕见宿地狱。有关于地狱的种种情形，在卷十六谈精进波罗蜜的地方还会再详谈。到那边就会备受重苦。即使地狱这个恶报受尽了，生而为人，可是家庭会不和睦。经常会遇到淫妇或者是品性不端的邪僻之人或者是凶残暴虐的人。邪淫为患，就像毒蛇或者大火如果不赶快逃避的话，那祸害马上就要到。如佛所说，邪淫有十罪经常被所淫的丈夫想要加害或者是夫妇不和睦，经常斗争第三，不善法日日增长，善法日日损减第四，不守护身，妻子孤寡第五，有财产日益耗损第六，有诸恶事常为人所疑，就说这个人他有邪淫做得不好，结果很容易被人家贴上标签 哪一天即使不是你做的，可是一有坏事啊，大家说哎，可能是他，可能是他，容易被怀疑。妻者亲属或者善知识，大家不喜爱。八者他会种这个怨家业因缘，就跟人家结怨。怨亲债主啊，我们本来是要忏悔要离啊，就做这种行为，更结上这样的冤家的恶缘。第九，身患命中，死入地狱。第十，即使地狱报受尽，出而为人，如果是女性的话，就也多人供一个先生；如果为男子的话，那妇不贞洁。像这样种种因缘不做啊，就名为不邪淫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不妄语，妄语之相，构成妄语需要具备几种因缘啊？第一个不净心，就是存心想要骗别人啊，不净心啊，欲狂他就是想要欺骗别人。再来呢，隐覆真实啊，说一些不真实的话，生口业。那么这个妄语之罪，从言生相解生，就是说从你话语当中，你讲的话，对方是不是了解？如果说对方了解，那就犯根本的罪；如果对方不了解，那这犯的罪比较轻。这个妄语，包括你本来知道却说不知道，不知道说知道，或者眼见或者耳闻，那说一些不实的话，让人家理解啊，这个就名为妄语。那么这个妄语，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妄语有大妄语，还有小妄语。大妄语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这个人他没有证得禅定，结果他说我证得初禅啊，证得四禅啊，他没有见到佛菩萨，他说他见到佛菩萨。他没有证得初果，没有证得四果，他说他证果，这些这就名为大妄语。这个大妄语，犯的罪非常的重哦，这个会破坏扰乱正法，这个是重罪。如果是其他的做伪证呢，没有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，或者说骗了一些钱呢，这个还是小妄语。那大妄语的罪呢，反而比较重。因为他危害正法，他的影响非常的大。好，再来第二，妄语之失跟真实化的利益。妄语有何等罪？妄语之人，他先欺骗自己，又欺骗别人，以实为虚，以虚为实，虚实颠倒，不受善法。就像拿一个瓶啊，瓶子本来是应该开口朝上啊，要能够装水啊，结果他把它覆盖起来啊，水不得入。妄语之人心没有惭愧，那就会闭塞天道之门，还有闭塞涅槃之门啊，就不能够升天，也不能够得涅槃解脱。所以观知此罪，我们不要妄语啊。再来说真实话有什么好处？观之实语，其利益甚广啊。真实的话呢，这说真实的话是自己说嘛，这个其实也不难，你不用向别人求啊，这自己就说出来，这其实很容易啊。是为一切出家人力，像这样的功德。如果说真实话的功德，不管是在家出家，共同得到这样的利益啊，这是善人之相。复次，实语之人，他的心啊，言指心之生嘛，对不对？他说出来都是端正的话，那么他心也是端正的。那么心端正的话，就比较容易避免种种的苦难。 譬如说有一个茂密的森林，我们要把这个木材把它牵引出来，把它拉出来。那么如果说这木材是直的话，那当然容易拉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这木材长得弯弯曲曲的话，在很茂密的森林你要拉不好拉，对不对？比较不容易处理。用这个来比喻说，我们直心是道场，我们直的话容易是脱离种种的苦海。大尊很善巧做譬喻，这个譬喻也得非常好。再来，既然知道妄语不好，为什么人还会经常打妄语呢？来探讨说人妄语的原因有哪些，为什么人容易妄语。答曰：有人愚痴少智，他自作聪明啊，以为说他说谎话就能够骗得了别人啊，其实这个反而是少智慧啊。在明眼人面前，在佛菩萨面前无所不知，人家根本骗不了别人啊。那么这样的人愚痴少智，遭逢事情苦厄的时候，他就想妄语来逃脱，却不知道他事情败露以后被人家处罚啦，或者是治罪啦，今世得罪。那不但今世得罪，后世还会有大罪报，还会有三恶道的报。即使生而为人，也容易遭受人家毁谤等等。再来，有人虽然知道妄语不好，不过呢，他因为贪嗔痴三毒多，烦恼重啊，无法克制而做妄语。好，再来，有人虽然他没有贪嗔，可是呢，他做畏证，就是本来不是这样子啊，然后做证人，说一些不真实的话来加害于人。像这样的话严重的死了之后也会堕地狱。下面就举一个故事，就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就是佛的堂弟，经常想要害佛那一位他也有一位弟子叫俱迦离，那么经常找智慧第一、神通第一这两位大阿罗汉，智慧第一的舍利佛，神通第一的目犍连，跟这两位大阿罗汉过不去，想要找他们两位的过失。那么这两位大阿罗汉在结下安居结束以后，他们就出去游行，那碰到大雨，就到一个做陶器的家里面去过夜，那么就住在这装陶器的房舍里面。那时候很暗嘛，他不知道原来早先有一个女人已经在那边过夜了，那两人完全不知道。结果这个女人那晚上梦思不净早上去清洗，结果呢偶然之间被俱迦离看见。那俱迦离他会看相，知道男女交会的事，但是呢他不能判断到底是梦中还是清醒。那么俱迦离就告诉旁边的弟子说，这个女人昨天男女交会，然后就问这个女人昨天睡在什么地方。他说我在陶师家寄宿。那你跟谁？他说两个比丘。就不巧这两位大罗汉一出来又被俱迦离看见，他就怀疑这两人犯了重戒，那么先怀嫉妒，又看到这个事情，结果就到处宣扬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梵天王他想要来见佛，那佛在净室里面入定，其他比丘也闭房在里面打坐。那梵天王他想我来见佛，佛入上面，那 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回去吧。诶，不过他后来又想，佛可能不久就要出定了，那我就还是先等一下好了。结果他就知道去家里的这个事情，毁谤这两位大阿罗汉，他就去劝他，敲他的门，说居家里居家里，这两位大罗汉心境柔软，你不要毁谤他，你毁谤他，你自己会受很长夜的苦。居家里问说，你是什么人？他说，我是梵天王。他说，哦，听说你得了三果，阿那含就是三果，那你为什么来？梵天王就跟他说，无量法欲量，这本来海水不可斗量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，还认为你看相啊就能够看穿这两位大罗汉的行为，两位大罗汉的心啊，事实上这个是不对的啊，不应以相来衡量。无量法欲量啊，就像没知识的人啊，自害其身，自取灭亡。那么梵天王跟他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又去见佛啊。佛赞叹梵天王说：“啊，你这偈颂说得很好啊。”啊，赞叹他以后，梵天王跟佛请安以后，他就回去了。后来居家里他去拜见佛啊，佛就告诉他，这两位阿罗汉心境柔软，也劝他啊不要毁谤大阿罗汉。居家里说，我虽然对佛所说的话不敢不相信，但是这两位比丘啊，是我亲眼所见啊，我定知二人他真实行不净。那佛再三的劝他，他也不接受啊，我就回去了。后来居家里回到他的房中，他全身就长疮，开始就像那个戒指那么小，慢慢如豆如枣如瓜，突然就整个就烂坏，如大火烧，就大声的哭叫，就在当夜死后入大莲花地狱。大莲花地狱这个一样，我们到第十六卷的时候还会再谈。那这时候有一位梵天晚上来就告诉佛，居家里死了。又一个梵天说，他死了以后堕大莲花地狱。那佛借这个机会跟其他的大众生开示，你们知道居家里所堕了这个大莲花地狱到底他有多长啊？比丘说，诶，我们不知道希望佛能够解说。那因为这个寿命太长太长了，这个地狱时间非常的长，佛就用比喻有60斛胡麻，胡麻就芝麻，芝麻很小嘛，对不对？不必说60斛了，光这个小杯子啊，你看里面有几颗小芝麻，对不对？有人经过100岁以后才取这么一颗芝麻，你看如果说100颗的话，100×100就已经1万了，还没完呢。那把这个60斛的芝麻，不是一直取哦，他是过100岁的时候才取这么一颗，这样子60斛的芝麻取完之后，那么阿浮陀地狱在地狱受报的苦啊还没穷尽。我们请看角注97啊，这有谈到8种地狱，这个8种地狱呢就是8含地狱。对我们上面这里所说的阿浮陀地狱，这个还是第一个地狱而已这个寿命还算短的然后一直到最后第8摩诃波陀摩地狱，摩诃就是大嘛，波陀摩就是莲花，大莲花地狱，这其实就是8含地狱里面的第八个。好，那我们回来看中间的本文那这样子20个阿浮陀地狱的寿命，那才是第2个寒冰地狱的寿命一样在一直辗转增上到最后 这二十第七个分陀离加地狱中间的寿命啊，才相当于一个大莲花地狱，也就是摩诃波陀摩地狱。那么俱迦离他就是堕在这个大莲花地狱当中。他堕在地狱当中啊，出几大蛇，用百钉来钉他啊，用500具的这耕地翻土的农具这个犁啊啊来耕他的蛇，因为他恶口嘛啊妄语啊，所以现在主要就是对这个舌头不断的给他折磨啊。尔时世尊就说一首偈颂。浮世之生就是人出生于世间，结果呢他嘴巴不说好话，浮在口中生，就是嘴巴妄语啊，就像那个利斧一样到处伤人，其实伤人最后还是自斩其身了，都是因为他恶言所致。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，两眼一句三冬暖，二口伤人六月寒。我们一句好话，哎，有人感到温暖，三冬，冬天呢感到很温暖。可是二口伤人六月寒，我们被刀子割伤还容易痊愈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言语伤心，伤了人家的心，有人就很难消啊。所以应该呵斥的却反过来妄语赞叹啊，应该赞叹却呵斥啊，口疾诸恶终不见乐。那么心口业生恶，堕尼罗浮狱，尼罗浮狱就是第二个寒冰地狱啊，聚满百千世，受种种的毒苦痛啊。再来，若生阿浮陀，阿浮陀是第一个寒冰地狱，聚满36啊，这个有的角注说3600，更别有5世啊，有的说3世啊，接受诸苦毒。这个36也好，或者5世也好啊，都在形容他在地狱里面的那个时间呢啊，时间，因为偈颂文句也很短。这个偈颂正好在经籍的第660偈啊，也有类似的偈颂。那经籍里面它提的更长，就是106036啊，很长很长这样的时间的数字，还有一个5大一个这个时间的单位啊。总之就是说，他堕这个第一寒冰地狱呢，时间过了很长，受很长时间的苦。心依邪见，破贤圣语，如竹，就像竹子生石，竹子本来是空的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本来是空心的，你硬要说它是实心，那等于是无中生有嘛。像这样子，俱迦离他毁谤这大罗汉，无中生有，本来竹子是空的，你硬要说它是实的，自毁其形。或者竹子本来不开花，一开花它可能大概也差不多了哈。像这样子心生怀疑毁谤，所以是决定啊，即使人家劝说啊，你不要这样子毁谤别人啊，但是他取其硬心啊，意识妄语。妄语人啊，乃至佛语，像佛劝这个俱迦离，可是呢他还不信受，连佛劝他都无法接受啊，只好去受罪了啊，以是故不应妄语。好，再来举佛子罗侯罗。罗侯罗是佛还没出家之前所生的小孩，后来他也出家当沙弥，那跟在佛旁边修行 不过呢，因为他年纪还很小哈，啊，未知甚口，对于口业啊，不知道谨慎。有人来请问，哦，师尊在不在啊？那就谎称说不在，哦，让人家跑回去，哦，那如果不在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又说，哎，在，在哪里？在东边，他就说在西边，哦，弄得人家团团转啊，哦。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佛。佛有一天托钵回来，就说罗罗罗罗，哎，拿个那个洗澡盆，洗脚盆啊，拿水来帮师父洗脚。啊，小徒弟帮师父洗脚也是应该的啊。哦，结果呢，这洗完脚以后，我们大乘这里是讲的比较简单啊，啊，那其他地方有的讲的更生动啊。佛就说罗罗，那洗完脚的这个水把它喝下去，请问各位你要不要喝？这虽然是小孩子，他说这已经洗过脚的这个水啊，很脏啊，人见人讨厌啊，那怎么能喝呢？佛就说，那你到处打妄语，你这行为跟那个洗过脚的臭水一样啊，人见人讨厌，谁会高兴呢？哦，他本来觉得很好玩，打妄语觉得很好玩，竟然被佛比喻说跟这个臭水一样，哦，他当然觉得很惭愧。佛说好，那就把它倒掉。倒掉以后，我说那如果上面再装水装饭，你要不要吃？他说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刚洗过脚，装饭美食杂毒啊，哦，这个，旁边还有很多脏东西啊，这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粥吗？哦，这怎么能吃呢？好，那就把这个澡盆洗干净，洗干净以后就把它覆盖起来，好，请它在上面灌水，好，就是这里所说的，就覆此澡盆，好，澡盘，那把它覆盖起来，好，叫它灌水。他说这个水能不能灌进去呢？没有办法。佛就告诉罗诃罗，像你这样的没有惭愧心的人，你这样妄语覆盖自己的清净的心，那么即使佛啊或者是其他人啊，很好的法语，那你也没办法承受啊，你没办法接纳，道法不入亦复如是。所以罗诃罗啊，他听了觉得很惭愧，从此就不再妄语了。好，再来，妄语有十罪。另外还有一个哈，就是罗诃罗的妄语的故事，也的还有提到，覆盖以后，佛说好，你把它放正，也洗干净，为了更增加印象，在下面戳个洞，啊，一样叫它灌水，它灌，那水一定还会一直流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他说，那你什么时候灌满啊？他说这里面有个小洞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灌满呢？我就说对啊，我们修行要功果圆满，你不要以为这妄语这是小洞没有关系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功果圆满呢？所以即使是小小的妄语我们都不要违犯。好，佛说妄语有十罪。第一个口气臭，第二个善神远之，非人就乘虚而入，一些鬼啊种种罗刹啦等等就乘虚而入。第三，虽有实语人不信受，因为你习惯说谎话，到底你现在讲的是真的假的啊，大家谁相信呢？第四，有智慧的人大家在讨论事情，那也通常不让他来参与其中。第五，常被毁谤，因为你经常毁谤别人打妄语啊，那如是因如是果啊，也说谎话的人打妄语的人经常毁谤别人的人也容易遭受别人的毁谤，丑恶之声周闻天下。第六，说谎话的人打妄语的人人所不敬，即使你有好的 教戒啦，人家也不会信受，不会沿用。第七，常多忧愁。第八，众毁谤业因缘。第九，身坏命中就堕地狱。第十，即使地狱道恶道这个罪报受尽而生而为人，还有余报也会经常被毁谤。像这样种种我们不要去做，就名为不妄语，则名为口善律仪。好，接着不饮酒戒。酒有三种，古酒、果酒、药草酒。谷就是米谷啦，稻谷种种所做成的酒。果像葡萄啦、鸡蛋、水果所做成的，这是水果酒。药草酒，种种药草，和合、米曲，种种酒曲啦，或者米制的酒母，甘蔗汁能变成酒，或者有一些醋的乳，和合，像这些一切乳热者，可以做酒的，这些通通是酒。那酒的样式有很多，不管它是干的、湿的，或者清酒、浊酒，能够令人心动放逸，通通名为酒。一切不应饮，不能够喝，这名为不饮酒。这酒在律典里面要说有开源的话，大概只有两种。一个呢就外用，比如说外面是跌打损伤啦，也是需要借这个酒精然后酒的力量，让它血气畅通，外用的不会醉的那一种。另外一种呢，在律典有提到说重病所有其他的药通通用光了都治不好，有一些无论如何需要用酒来调配的话有开源。但是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用，他说其他的所有的药通通试过了不行，最后没有办法。但是呢要事先白种，让大家知道，不是说自己偷喝一下，那不行，有一些开源。但是一定要是有期间大家监督着的时候。问曰，酒能够破冷，有时候很寒冷啊，喝点酒能够热身，或者是觉得可以帮助身体健康，令人欢喜，为什么不能喝呢？论主回答，益身甚少，所损甚多。虽然说对身体有时候增加血气运行有点点帮助，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很大。譬如每饮其中杂毒，是何等毒？就是即使一点点，那你再怎么好吃啊，是毒不一定要吃饱，有时候毒性发作一点点就能够要人命。佛告诉难提迦优婆塞说，酒有35种过失。第一个，现世财物虚竭，因为人饮酒醉以后心里就没有节度啊，那使用就没有节度啊，就一直浪费，财物就容易亏损。第二个是重病之门。第三，斗争之本。第四，裸露无耻，有时候热啊，那自己醉了，裸露身躯啊。第五，丑名恶声，人所不敬。第六，覆没智慧。佛这个字就是觉嘛，对不对？彻底觉悟啊。菩提，他是这上求佛道，菩提是觉悟嘛，觉悟一定是有智慧的， 那我们一般人如果说这没有喝醉的话，有时候判断事情都不准确的，对不对？何况喝醉酒，正常的一些事情都醉茫茫的啊、正常的事情都判断不准，那怎么像个修行人呢？啊、所以第六啊，喝酒它会隐没智慧。第七，本来应该得的物而不得，以所得的物容易散失。第八啊，拂逆之事尽向人说。本来有一些秘密啊，啊，就喝醉了以后就不小心啊，泄露天机啊，啊，自己的秘密啊，别的秘密啊，就泄露出去了啊。第九，种种事业废不成败。第十，最为仇本。虽然有人讲说借酒浇愁，可是呢，浇得了吗？愁更愁啊，啊。酒醉是愁的根本，为什么呢？酒醉当中有很多误失啊，比如说泄露秘密啦，或者是自己这个裸露无耻啦，或者是到处吐啦，胃疑不端啦，种种种种啊，哎，行李惭愧忧愁啊，真是愁更愁啊，可是懊悔也来不及了啊。第十一，身力转少；十二，身色坏。好，第十三一直到二十啊，这个都对人的，不知敬父敬母、沙门、婆罗门、伯叔尊长啊，因为他醉闷啊、恍惚啊、这迷迷糊糊啊、无所分别。再来，不恭敬佛法僧三宝。讲到这边想到一个故事，在以前一个禅宗啊，老和尚底下有很多小徒弟啊，大家一起在禅堂打坐，有时候一天做好几炷香，结果这小徒弟们他们用功大概不得法，那一直没有突破，修行没有突破，就非常苦闷，就利用一天晚上，大家三五个呢，就利用三更半夜啊，就到那个后院，那个墙很高，他就摆个椅子，就翻墙出去饮酒作乐，就解闷这样子。结果呢，老和尚出来巡寮啊，一看，我知道这些小徒弟偷跑出去了，老和尚就在墙底下等了很久很久。突然听到一阵吵杂声，我没醉啦、哦、奇怪，醉酒的人都说我没有醉、哦、结果老和尚呢，他就把这个椅子啊就搬开来，自己就在原地呢就弯下腰来，这小徒弟就翻墙，他跳进来的时候呢就踏到师父的背，奇怪，难道我真的喝醉了吗？那椅子本来是这样子稳稳的啊，现在怎么会摇啊、哦、而且这形状会改变，难道我真喝醉了吗？等到一个一个跳下来以后，老和尚才这样、很痛苦的把腰杆打直，小徒弟一看，完了，踏的不是椅子啊，竟然是师父的背。请问各位，如果你是小徒弟的话，你会作何感想？出去饮酒作乐不打紧，回来踏师父的背、哦、很多人他自己做最坏打算了、给师父好好责罚一番也甘心，可是很出意料，老和尚不但没有处罚他们，老和尚只讲了几句话，他说，我没有能力把你们教导好，这是我的罪，我要去忏悔了。如果你是小徒弟的话，你又作何感想呢？好，所以喝酒啊、即使对身体有一点点的帮助，可是呢，对心啊、对这个觉悟、对尊长啊种种所造成的这个副作用很大。在二十一， 朋党二人就结交恶友，再来疏远贤善，有的甚至再进一步破戒。二四无惭无愧，再二十五不守六情，就是不守六根。再来就放逸，放逸情色，人所憎恶不喜见之。再来有些亲属啦，贵重亲属还有善知识，大家就离你而去。再来行不善法，饮酒也容易舍弃善法。再来三十一，名人志士所不信用，因为酒放逸。再来远离涅槃。三十三，重狂痴的因缘，我们本来是要增长智慧嘛，结果又喝酒啊，又更加丧失心智，更加的迷乱。三十四，身坏命中堕恶道，迷离就是地狱就堕地狱。三十五，即使生而为人，所生之处那都是常当狂癌，癌就是呆啦或者愚昧，像这样种种过失所以我们不要去犯这个饮酒戒。好，如记说，酒会让我们丧失这个觉知的相，那对身心都会有所妨碍身的话呢，会让我们的身色浑浊而恶，对我们的心这个智慧会晃动而扰乱，惭愧心容易被劫夺没有惭愧，忘失正念增加嗔恚的心所以这都是酒的过失。失欢乐借酒浇愁，愁更愁，毁宗族一些善知识啦或者亲人离我们远去，像这样虽然说饮，其实呢是喝了致死的毒不应嗔而嗔，不应笑，不应哭，不应打而打不应说而说，与狂人无异，夺诸善功德。所以知道羞愧的人他不会去饮酒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